好，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第创世纪第二十五章。我们今天讲创世纪第二十五章十九到三十四节。创世纪第二十五章十九到三十四节，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应双数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娶定
了
亚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
自从亚撒生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
孩子生下他无以相加，他是说我是这样的，我为什么生呢？他却求你将娶了
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生下来是大的，中国人是壮子，先生的身体发毛，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
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着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六十岁。以扫爱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
雅各说，你今日把当时的领证卖给我吧。
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雅各说，你今天对我起誓了，今早就对他起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
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吃下来，谢谢你通过以扫和雅各，我们要看到长子的名分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再次要看重长子的名分，因为唯有长子才能够进入天地，进入你的国度。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求你赐孩子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让弟兄姊妹得帮助。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圣经，先来看圣经讲什么事。圣经说亚伯拉罕，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去世之后，在前面二十五章第七节到十一节记载了亚伯拉罕去世。亚伯拉罕的去世之后，圣经的记载就进入到以撒的时代。我们将会看到以撒的性情个性非常的懦弱，所以说圣经真正记载以撒的只有二十六章这一章。我们今天刚才念的二十五章，大家都看到，虽然是记得以撒的事情，但是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以扫和雅各的出生，以及他们为长子名分互相相争的事情。到了二十七章，虽然也是记得是以撒的事情，但是基本上是只记得以撒最后做父亲的最后的责任，就是说为两个儿子祝福。祝福看到也是为了以雅各和以扫，所以说创世纪在记载以撒的事情不多，但是我们知道记载以撒的事情不多，但是在以撒出生之前， 创世纪就一再的提到以撒，对不对？就说跟亚伯拉罕和撒拉说，你要生个子，你要生个儿子，完了以斯玛利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不是以斯玛利的儿子，就是那个
夏甲，
夏甲的儿子以斯玛利，不是你，不是应许之子，对不对？前面那个他的仆人叫什么？也不是你，以便以谢，也不是你所承受你产业的，到最后说你一百岁的时候，九十九岁的时候，就跟他应许他，你必要生个儿子。就是以撒没出生之前，谈到很多有关以撒的应许之事，以撒出生以后，就很少谈他的事。所以说，圣经启示以撒这件事，让我们看重一件事，不是看重以撒的懦弱，不是看重以撒，就看重以撒是神的应许之子。就启示神的应许必要成就，对不对？这就让我们想到还有一位应许之子，就是耶稣基督。神在整个救赎计划中应许他要将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其实以撒的生命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特别就是说，有的学者说，特别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侍奉和受难。因为耶稣在地上的侍奉和受难，什么表现的不是神的大能，不是表现神的全知，不是表现神的刚强，对不对？却表现神把这些属神的性格全隐藏了，表现的却是神的软弱，不是神的软弱，就是耶稣的软弱，对不对？表现的却是耶稣的顺服，像以撒一样。所以说以撒圣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以撒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么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将要为世人上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献上了馨香之气之祭燔祭，满足了神什么对公义的要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我们是不可能得救，我们不可能，神不可能看为我们义，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就是使我们在神面前看为义。所以上帝的救赎的恩典，特别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以他软弱顺服的这个性格所成就的，这就是圣经所启示以撒的一个重要点。其实圣经对以撒没有更多的论述，只有一点，以撒是应许之子，他预表耶稣将要为我们成就救恩。好，我们看，这就是说我前面讲一些有关以撒的，其实圣经讲以撒的不多。我们看创世纪，就是说以撒40岁的时候娶了利百加，结婚以后将近二十年，他因为60岁才生子，将近二十年利百加一直没有怀孕，以撒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了他。这就与以撒自己的出生亚伯拉罕和撒来的有点相似，但是还是这是以撒主动的求耶和华，亚伯拉罕和撒来生以撒是神主动的应许，这是个区别。好，神听了以撒的祈求，就成就了，利百加就怀孕了。利百加怀孕了，而且怀了双胞胎，这两个儿子在利百加肚子中就互相相争，所以说利百加很痛苦，对不对？就是说其实 怀过孕的姊妹全知道，那孩子在肚子里乱踢会，对不对？两个孩子在肚子里相争，那个乱踢乱蹬就更加明显，就是利百加很痛苦。其实呢，我们要看到两个孩子相争，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小孩嘛，这总是要争，总是要显强。但是不正常的是什么？我们从圣经里看到，不正常的是父母也参与了他们的相争。以撒因为喜欢吃以扫打来的野物，就偏向以扫，爱以扫。雅各因为安静，安静嘛，整天待在家中，常常待在家中，不能说整，经常待在家中，待在家中就成为了利百加的帮手，对吧？你在家中干点活，总是他妈利百加总是很高兴，所以利百加呢就偏爱雅各。父母偏向自己所喜爱的孩子，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很大的问题。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以扫和雅各之间的矛盾什么不断的升级，结果基本上就是说弟兄两个不见面了。以雅各为了这还逃到了拉班那二十年，所以说矛盾的升级与以撒和利百加对孩子的偏爱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作为父母，对孩子的教导和指导教导必须一致，两个孩子你要对两个孩子全是一致态度，不能说我偏这个爱这个恨那个恶那恶那个。一个孩子你的教导，父母的教导也必须一致，不一致会给家庭带来许多问题。不一致孩子能看出来，这件事啊、是我求爸爸能答应，这那件事我求妈妈能答应，他就会在父母之间制造矛盾。不一致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个一致到底是跟谁一致呢？其实圣经启示，丈夫是家庭的带领者，所以对孩子的教导指导原则和方法应该是父亲的责任。也就是说对孩子教导，父亲要有自己的原则和方法，要有自己的一个看见带领。妻子呢只是处在一个帮助和协助的位置。有的人说哎呀，我妻子的指导原则和方法可以吗？不行，因为上帝没有把这个权柄给妻子，上帝把这个权柄给父亲了，做父亲的。如果父亲放弃了这个权柄啊，我不管啊，那妻子管也挺好啊，孩子带了我还挺省心。如果父亲放弃了这个权柄，对孩子的教导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父亲的教训和教导体现的是什么？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爱。如果一个孩子没有父亲的管教，这个孩子在上就没有权柄。一个孩子在上没有权柄，他就无所适从，他不知道做什么是好，不知道做什么是对，不知道做什么是错，他就没有安全感。你要一个孩子他不知道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是没安全感的。不要以为孩子不知道做什么都可以就有安全感，没安全感。只有孩子知道我做什么是对的，做什么是错的，他才会有安全感，知道我做错了我不行，做对了我爸爸父亲父母会奖赏我。所以说一个孩子如果在上没有权柄，他就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孩子就会变得叛逆，他因为不知道做什么好，最后变得我是中心，只有我对，就变成叛逆，会被虐，就不听父母的管教。因此作为父母一定要担当起这个上帝是上帝所赋予我们的权柄，不是别人给的，是上帝给的。因为这个权柄是上帝给的，所以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不能说 上帝已经在圣经中把这个权柄给丈夫了，给父亲了。父亲说我不，这个权柄不要，我借给别人，你借不出去的，不是你的权柄，是上帝给你的权柄，你没有这个权柄，把这个权柄转烂了。所以说父亲必须担起这个权柄来，因为这个权柄是从上帝来的，所以父亲使用这个权柄的时候也会将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使孩子认识上帝。这就是说我们从利百加和以撒这件事，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对孩子设有权柄，这样孩子才会有安全感，孩子才会正常的成长。而且这个权柄应该是从丈夫出的，不是从妻子出的。丈夫在家里，你不要孩子说话了，不要叨唠，不要叨唠，叨唠没完。但是你说话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要想清楚了说，不要说错了，说错了你要检查，你老检查你的权柄就受到影响。你要想清楚了，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这样就在孩子身上，爸爸是有权柄的，他会知道该如何做，该如何顺服父亲。这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一个真理，也是让我们所要学习的。好，我们继续看圣经。利百加给以撒生了一对双胞胎，先出生的叫以扫，抓着老大的脚出生的叫雅各。雅各心情安静，经常住在帐篷里，不喜欢出门。老大以扫呢，却性格却恰恰相反，他喜欢打猎，也擅长打猎，应该经常打猎，他也擅长打猎。有那么一天，雅各没出门，自己在家里熬红豆汤。红豆汤其实是以色列一种很经常比较普遍的食物，其实就像墨西哥人有时候会做那个煮的红豆一样。这时候呢，以扫从田野打猎回来了，也许他追赶猎物，也许什么，反正他回来很累，精疲力尽。当他回到家，闻到从雅各熬红豆汤的锅中飘出来的香味时，他那已经饥肠辘辘的肚子就更加饿了。他就问以扫，就求雅各给他一碗红豆汤吃。雅各是，圣经里都说雅各是比较狡诈的人，雅各就称以扫自威，向他提出非分要求。什么要求啊？要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即使我们看圣经，雅各垂涎这个长子的名分有一段时间了，圣经没有提，但是我们看整个圣经的故事，以扫听到雅各提出卖长子的名分，以扫什么一点不惊讶。因为说这件事可以说圣经虽然没写，但是我可以这么理解，以扫经常和雅各经常和以扫提要长子名分的事，提了多少次了一次次提，以扫是一直没有给他。所以说今天当以扫提出来要喝红豆汤的时候，雅各机会又来了，他又提出来了，再一次提出来要以扫将长子的名分给他。其实我们看以扫根本不在乎自己的长子名分，那么不在乎为什么过去没答应雅各呢？再不在乎我答应你也得有点理由吧，一点理由没有，我为什么答应你，对不对？因为他们俩是相争的嘛，如果不相争可能是好朋友说我送给你也就完了，因为相争的，所以说我答应你总有个答应理由吧，没什么理由，凭什么把长子名分给你啊？是，所以说以扫根本不重视他长子的名分，只是说没有给的理由。现在他自己给自己找到一个给把长子名分给雅各的理由了，就是什么？我要喝这碗红豆汤，这个理由就来了。所以说以扫呢，就痛快的把长子名分起誓，把长子名分给雅各了。这件事希伯来书有记载，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记载告诉我们，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在我们在这里看到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所以说长子名分和世俗是没有关系的，就在以色列人面前，长子名分绝不是一个世俗的观念，这我在后面会继续分享到，它是一个属灵的事情，与属灵是息息相关的。希伯来书说以扫卖掉长子的名分是因为他贪恋世俗，所以说在以扫的心目中，属灵的事、长子的名分这些都没有什么价值，只有世上的事、世俗的事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肚子，自己肚子饿了就不行，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说圣经说以扫贪，因为贪恋世俗。以扫不在乎他的长子名分，圣经创世纪圣经在三十六章在三十六节就是二十五章三十四节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他把长子名分卖了。圣经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他把他长子的名分换了一碗红头汤，所以以扫也叫以东，红豆汤嘛，红的。我们看以扫的表现，知道他根本不在乎长子的名分，怎么表现啊？他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吃了喝了吃饱了喝走了，一摸嘴走了，根本不在乎长子名分给别人了，不在乎。所以说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轻看属灵的事，轻轻松松的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了。所以我们后面，我后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长子名分在以色列人当中究竟它的意义何在，到什么一个程度。根据生命记二十一章十七节记载，在分产业的时候，长子是要得三分的产业。如果你家里有三个弟兄，父亲去世了，分产业，这个产业要分成四份，分成四份以后，长子得两份，那两个弟兄一人得一份，所以说叫三分产业，长子要得三分的产业。历代志上五章一节记载，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也就是雅各，雅各后来叫以色列。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误会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虽然按家谱约瑟不属于长子，但是雅各就把长子的名分归了约瑟。约瑟作为长子，他比众弟兄多得一份产业，这件事记载在创世纪四十八章二十二节。创世纪四十八章二十二节，雅各对约瑟说，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亚人手下夺来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就是长子就是多得一份产业。长子为什么要多得一份产业？因为长子有个责任，他要继承家族的传统，也就是说父亲持家的基本精神，父亲持家的原则要延续下去，你要按照父亲持家守家创业的精神原则，你要延续下去，你继续做，你不能轻易更改的。而不是长子呢，你自己成了家，你离家了，离开父家了，你想怎么管理怎么管理，想怎么做怎么做，就是说父亲持家的原则不影响于你。 我们雅各，我们看到雅各将长子的名分给了约瑟，原因是一是长子流便与雅各的妾比拉同行，污秽了父亲的床。虽然这样，但是长子的名分也不应该轮到雅各，是属于那个也不应该轮到约瑟。我在名字上可能又和大家有点搞了，就是雅各把长子的名分给约瑟，本来是应该流便的，因为流便污秽了父亲的床，他没有权得到长子的名分，但是也不应该给约瑟，因为约瑟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上面还有缅甸那个纪缅立位犹大，对不对？所以说怎么会把这个名长子名分轮到约瑟呢？实际上约瑟已经担当起长子的职分来了。我们在创世纪后面我们会具体查到，创世纪最后十章我们看到约瑟已经担当起雅各家里的所有的负担，所以他已经担当起长子的职分，所以说约瑟雅各就把长子的名分给约瑟。这是从世上的事情看，所以从遗产上看，从世上的事看，但从以色列民族来看，我们要知道以色列民族是什么，是有信仰的民族，所以说作为长子不仅仅是在产业上继承和延续家族的传统，作为长子更重要的是要延续家族的信仰，使家族的信仰毫不会被更改传承下来。我们看上帝对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所立的约，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要有一个人承接，这个人就是长子，长子才能够承接亚伯拉罕的约。自从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以后，圣经记载上帝特别看重长子的名分。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亚伯拉罕将所有的财产给了以撒，现在我们又看到雅各将三分的财产给立位长子的约瑟。圣经看重长子的名分，分给长子三分的财产，重要的是让长子不为生活所破，就是不会为生活担忧，为生活的事担忧，而更多的精力放在持守家族的信仰传承上。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是继续赐给长子的。我们会在创世纪后面章节中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是单单的向继承长子名分的雅各重审的，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又一次两次对雅各重审，他没有对以扫重审，也就是说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由长子来继承的。我们也看到最后进入到迦南地的是雅各，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后裔，以色列后裔的十二支派进入了迦南地，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这个后裔的这个应许的执行最后执行在长子的后裔身上，而不是在以扫的后裔身上。所以说上帝将应许给遗传传给长子，长子也有持守和继承自己家族信仰的责任， 可以说犹太教能保持到今天的光景，上帝主要是借着长子将他的信仰传承下来，而不单是依靠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把这个信仰传承下来的。这些宗教领袖只是把犹太教的信仰变成了宗教。我们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来到世上，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批评批判，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只是把犹太教变成了宗教，没有真正的变成信仰。变成信仰的是普通老百姓的信仰，只有这个信仰，只有在普通的百姓身上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在那些宗教领袖身上的信仰已经变成宗教。所以真正的信仰是作为长子遗传承下来的，在长子传承信仰这点事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徒长子的身份。耶稣基督是首先复活的，他是首生的，所以他称为众基督徒的长子是合宜的。经常圣经里提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子，但是从神的国度上来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长子身份的。所以在希伯来书12章22到24节说，大家请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12章22到24节。希伯来书12章22到24节，这三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我们看这些经文知道，真正的基督徒是名录在天上无形教会的人。我们名字落在天上，我们才是真基督徒，不是我们名字放在我们口中，我们就是基督徒了。在路加福音10章17节20节，大家好，仍然放在希伯来书上。在路加福音10章17到20节也有同样的记载。在路加福音10章，耶稣差遣70个人出去传福音，到了第17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了。耶稣在20节回答他们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说名记录在天上的人就是有永生的人，这一点就是我们从路加福音得到印证，看到名落在天上就有永生。那么在希伯来书上为什么强调名录在天上的住长子？这里的住长子一定有他所要表达的意义，他完全可以说名录在天上，不要后面住长子不要，因为路加福音就是说名录在天上，这个住长子就有他表达意义。我们要为了要明白他所表达的是什么意义，我们需要释经。我们看现在手里有祈祷本的，你们看祈祷本对圣经12章23节有个注释，有没有祈祷本圣经的手里？我们中间你看它就有一个注释，这个注释是怎么说的呢？注释说，住长子就是新约的圣徒，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可解作旧约的圣徒。 后面我空掉，就是后面还说了一句话，紧接着他又有解释，不过也有人把有名录在天上的诸长子解为在旧约下被拣选的人，被成全之义人，为新约中寻道的信徒。这就是祈祷本的注释。注释你们看完注释以后会有个什么结果，就是说有人说诸长子是新约的圣徒，又有人说诸长子是旧约被拣选的人，有人说被成全灵魂是旧约的圣徒，又有人说他是新约中寻道的寻道者。我们看完这个注释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有人说是那个，有人说是那个，对不对？没有结论，但是给我们一个启示，给我们一个启发。我们看了这种注释以后，我们要想，其实这两种人，诸长子与被与成完全成圣义人的灵魂，全是指在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得救的人。那么为什么同指同一批人要用两个名称呢？所以说我们还需要解经，我们要把这个经解出来。我们知道圣经有一个表述的形式，这个表述形式就是圣经经常会用这样的表述形式来表述，来要讲明他要讲的事情，也就是说 CBAABC， 就是说也就是说 ABCABC， 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看在这三个经文中 A 是中心，是这三个经文的中心，审判众人的神，这是中心。然后我们看两个 C， 它有相似的属性，千万天使中保耶稣，他全是属灵的位格，属灵的位格，天使是属灵的位格，中保耶稣在天上也是属灵的位格，名录在天上的诸长子被称是义人的灵魂，全是属人的位格，对不对？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为什么用这样的形式表现？我们要理解这两句话，我们要看两个属灵位格的特点。千万天使它的特点是什么？天使是什么？圣经里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对不对？天使是做工的服役的灵。天使特有没有特别强调天使的圣洁问题？其实没有强调，圣经说神救拔人，连天使都不救拔，也是天，我不强调天使的圣洁问题。而中保耶稣基督他所强调的是什么？中保耶稣基督所强调的是他的圣洁。他虽然有空中位格，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圣洁。而且后面说有中保耶稣基督和他所洒的血，所洒的血是什么？是使人圣洁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圣洁是因为耶稣基督所洒的血。所以说这两个虽然他们都是属灵的位格，但是在圣经中用方法表现了他属性的自己的重要的特点，重要的特性，就是天使是服役的灵，中保是耶稣基督是使人圣洁，他本身是圣洁的。如果这样看，那么名录在天上的诸长子他放在千万天使底下，他构成了一个从工作位格来考虑的，就是说名录在天上的诸长子与千万天使他构成了一个，就是说从工作位格来考虑他们的作用。被称之义人的灵魂 是从圣洁角度来考虑的，因为后面是圣洁。所以说虽然是同一个字，用表述同一个群体，用不同的字，从不同的字要表示它不同的，我们所看的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不同这一群体中的所具有的性质性格。也就是中心是审判众人的神，审判众人的神在耶稣基督再来，当我们进入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会看我们要以我们是不是担负起长子的职分来审判我们，也就是基督徒要在白色大宝座上要受我们是不是担当起长子的职分，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要看，要审判我们。第二，神要审判我们，看判是不是圣洁，我们的灵被成之一人的灵魂从圣洁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就是说这一句文告诉我们，神会从两方面来鉴定他自己的子民，一个从我们所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职分，我们担任到什么程度；第二个，我们自己本身的圣洁到什么程度，神要从这两方面来审判看我们。所以说，我们如果这样来解释这圣经，助长子在这里，希伯来书特别提到助长子，而在路加福音只提到记录在天上的名册，没有说记录在天上的助长子，对不对？这个天上是几个字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明白，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有长子的职分，我们有长子的责任。前面我讲过了，以色列人对长子的意义是什么？是继承家庭、延续家族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延续这个家族的信仰传统。我们基督徒作为天上的长子，我们基督徒作为具有长子的名分，也是要延续我们信仰的传统，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具有承接父神借耶稣基督传给我们的福音的真理。基督徒是上帝家中的长子，我们要一代代的传承并延续教会的真理传统，教会的真理传统是靠我们去传承去延续的，这是教会内部做长子的使命。当然做长子使命也要保持教会在社会，教会作为整体的长子团体团队来说具有在世上的长子职分，也就是说我们有传福音的使命。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千万不要忘记自己具有长子的身份，这是进入到天上耶路撒冷的人所应该具有的特点。我们不要像以扫那样为世上的一点点利益，为着我们自己肉体在世上的一点点享受，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给这个世界。当我们失去长子的名分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应许。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永生。我们就会失去，就会失去与上帝同在的平安和喜乐。持守上帝赐给我们长子的名分，就是要尽到一个做长子的责任。我们要尽到做长子的责任，我们要尽到自己的本分，要来明白上帝借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上帝借圣经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要继承历史历代长子 对上帝话语的认知，对上帝话语的认知就是我们信仰的传统。我们的信仰不是就是说神的话，是我们的信仰来源于神的话，其实我们信仰的真正的成为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对神的话的认知。不要笼统的说啊，我信什么，我信我的信仰就是神的话。信这本圣经的异端很多，各式各样的异端，对不对？这大我们都已经知道。信我们的信仰是对圣经的认知，是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要继承这个传统，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不要以为基督教信仰是我从我开始的，所以说我自己看圣经就可以了，我自己看圣经就有基督教信仰了，不是，基督教信仰不是这样的，基督教信仰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不是说我看圣经就有基督教信仰。很多人就说我凭着自己查考圣经我就可以有信仰，我告诉大家，你自己查考圣经查出来的信仰是你自己想要的信仰，因为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是有限的，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我们不想看到的圣经写在上面我们一个字也看不见，可以这么说。很多圣经啊，什么有这话，因为什么我们过去不喜欢，我们就看见了却像没看见一样。所以说凭着自己看圣经建立的是自己想要的信仰，而不是上帝的话语所要的，不是合乎上帝话语的信仰。所以说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圣经是启示给教会的，圣经不是单单的启示给我的，圣经是启示给教会这个群体的。所以圣经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没有说我是真理的柱石，只是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天主教它有问题是因为它过于重视了教会的权柄和教皇的权柄。基督教改教以后，我们从天主教里面出来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多的重视个人的权利权柄，我看圣经就是重视我的权柄，而不重视教会的权柄，过多的重视我的权柄和我的感受。这个信仰建立的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是我的信仰，这两个都是走向一个极端，一个天主教过多的走向教皇和教会的权柄的极端，基督教很多时候过多的走向个人的权利和自己的感受的极端，这两个极端都找不到真理，都会偏离真理。我们教会现在在学习细密信条，我们查经在查细密小要理问答，这些信经和信条不是历史历代的圣徒凭空想象出来的，我想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不是的，他们是针对当时代的异端和极端，众圣徒在一起查考圣经而制定出来的，制定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保守基督徒纯正的信仰传统。这个传统也是我们今天作为长子所要持守的和明白的，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根本没法持守，我们不明白我们信仰是什么，我们不明白我们对圣经历史历代圣徒对圣经的认知，我们说我们持守信仰，持守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要持守，这是空话，所以我们明白才能持守，这就是我们要尽的作为长子的职分。我们要将信仰传承下去，作为长子就不能仅仅满足我自己能够进入到天堂，这不是作为一个长子应该有的心态，仅仅满足自己能进入天堂 这不是长子的职分，你根本没尽到长子的职分，也不是作为长子应该有的心态。作为长子向上向过去，我们要继承前人的传统，向下对将来，我们要把继承的传统传承给下一代，这是我们长子的职分。如果说我们不担起这个职分来，我们只满足于自己能够上天堂，其实我们还真的进不了天堂，因为我们就像这里说的，神要审判我们，是你尽没尽到长子的职分。我们是长子吗？我们是否尽到了长子的职分？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成为一个真正的长子，是名落在天上耶路撒冷的长子？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尽到长子的职分，真正的尽到长子的职分。我们真正要尽到长子的职分，必须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持守我们所信的，这样我们的名字才真正的被录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圣洁的长子。让我们互相勉励，共奔天路。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具有长子的名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在你的家成为长子，我们也有作为长子的职分，我们要将你的福音、你的真理继承下来，也要将你的福音、你的真理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世上担当起这个长子的职分，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也是你要求我们做的，也是作为一个进天国人的一个特点，让我们都有这个特点，让我们成为在天国里成为讨你喜悦的人。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求你赐能力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心意当中。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